王道之路漫漫，你我一路相伴。大家好，我是 Tell。本集呢，要继续为大家分享一部百合神作，那就是重谷入太太的《终将成为你》。哇，这部应该百合重度爱好者听到都会尖叫吧？如果他们有在听的话啦。其实最初会知道这部漫画，还是我不久前去刺青的时候，我的刺青师跟我说的。因为他是一个，他说他很偏食啦，他只看百合。那他在更早之前，可能国高中是什么都看的，可能少年漫也看，然后 BL 是几乎不看啦。但是呢，一般像可能 BG 啊，他也都会看到。后来他就完全只看百合了。那我就觉得跟 Tale 本人的经历很像，因为我在国小国中的时候也是什么都看，后来就变成只看 BL。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只看 BL，可能从那个天野明的家庭教师之后，我就几乎没有再看什么少年漫，或是王道，或是一般向的，我几乎没有看了。所以很多作品我都是看到可能前三分之一之后，我的注意力就被 BL 就是抢占，然后我没有办法分心去看其他作品这样子。百合对我来说是，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我也喜欢看可爱的女生啊，可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觉得男生的可爱，在我的观点里，好像一部分胜过了女生的可爱。我可能有点价值混淆，你知道吗？但是对我来说啦，我觉得如果我要介绍漫画的话，我就是什么都要看。对我来说，这样子文本的互文，或是说，针对不同题材，或是说针对不同受众，到底，例如说百合漫，为什么终将成为你会在百合的受众里面成为一个所谓的神作？那么像是《鸣鸟不飞》，它又为什么在 BL 的受众里面成为一个神作？哦，而且我刺青师很可爱，他跟我说啊，因为他真的觉得不只是台湾啦，其实百合漫或是百合作品在日本或是在台湾都是一个很稀缺的资源。因为你如果去任何你可以看到漫画的，就是资源搜寻的话，百合的类别非常的少嘛，或者说已经这么稀缺的资源里面，你又很难挑得出真的可以让你捧在掌心上好好看的那种作品。我那个刺青师鹏鹏，他抱着一个羡慕、嫉妒、恨的心情去看了《鸣鸟不飞》的电影。对，他进电影院去看，然后他是想要看说这到底在红什么啊？他说整场都是女生，然后大家就是会跟随着《鸣鸟不飞》里面可能时代或是百目鬼他们的情绪起伏，就是又笑然后又哭。然后我就说那你看的心情如何？因为我也有，可是我是在订阅的影音平台上面看的。然后我设计师就说他觉得超好看的啊，我被他吓到因为通常你如果平时没有在看 BL 的话，你如果平常都在看某一个文体，例如说少年漫或者说百合漫，你居然选《鸣鸟不飞》，大家知道《鸣鸟不飞》的电影开场在干嘛吗？开场就是在开车就是一些嗯哈的声音，你知道吗？那时候你就会觉得全场都一起在看 A 片。可是我刺青师鹏鹏说他觉得很好看，电影里的主题曲或是配乐，他到现在都已经看完了好几个月了。他有时候还会在工作的时候播来听，我就被他吓到。我想说，哦，OK，果然好作品就是好作品，不管是哪个领域的鹏鹏看了都会觉得是好作品，都会被感动。但是我后来发现，他所谓的感动其实是欣赏他作为一个这么有娱乐性，然后有商业性，又有怎么讲，对他这个完好的作品的嫉妒跟珍惜，可能嫉妒多于珍惜啦。可是他同时也会心里一直想，为什么百合的资源就是没有到 BL 这么多呢？我觉得他是很痛心啦，他心里可能也会觉得说，如果终将成为你能够像鸣鸟不飞那样上院线，他还不去看报。我有看过有说法说，哦，因为百合的资源实在太稀缺了，所以要成为百合圈的神作并不太难。你只要角色设定不要太崩坏，然后可能不要像那个人渣的本愿里面，就是大家抢来抢去都不知道在干嘛，人物也不要黑化得太严重，基本上就会是一个赞赞的百合神作。那因为 Tale 本身长期都一直在就是摄取 BL 嘛，所以五月呢，我是定调在百合月。为此，我看了非常多的百合作品，然后看着看着觉得，就毕竟我也是生理女性嘛，所以呢，我就觉得蛮分得出来哦，百合的受众喜欢的是什么样，BL 喜欢的是什么样子。我以前看过的一些百合作品，他们其实也都是偏可能校园、 可能日常邻家生活类型，不会真的有那种超级黑暗、超级病娇，或说主要角色攻击性非常强的那种。那种可能就会让人胃痛。我也听到有人说，终将成为你是挑战人类心痛极限的一部作品。我看的时候，我觉得还好吧，这样就心痛。哎 有心痛的朋友不要生气，好不好？那作者重谷入，他是2015年的时候在月刊《Comic 电击大王》上面连载出道，这部作品一直连载到了2019年底，总共出了8卷。那么台湾出版社是由台湾角川在2020年7月30日的时候把第八集出完了，所以在去年大家就已经可以买到这整套的作品喽。那这部作品在2018年的时候也有动画化。可是呢，动画只画到了这部作品大概前1/3的部分，在漫画的最后2卷的内容是还没有画到的，所以可想而知一定会有第二部啦。那大家应该都翘首以盼吼。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位作者重谷入，这是他的笔名啦。他的入是一个入口的入，在一只鸟，这个字是日本汉字，在华文语境里面是没有这个字的。那如果去查的话，入这个字是一种水鸟。然后有一个很好笑的，就是 fun fact，这个作者呢，因为入这个字跟鸽子的鸽实在太像了，所以很多人都会把它叫成重谷鸽。我觉得重谷歌超好笑诶。其实作者在每一卷的尾端都会画一些自己的日常小生活啊，例如说作者最近都会去咖啡厅里面画画之类的，但是又觉得很担心自己占空位占太久，所以其实后来都选择窝回家，会有一些可爱的小烦恼。然后或者是他在那电视动画化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嘛，他把自己的形象画成那个水鸟的样子，然后把他的编辑画成一只鸽子。可是因为实在太多人以为重谷入是重谷歌，他在某一卷的尾端就从头到尾都让那个鸽子的形象来帮他说话，因为他已经就是放弃治疗。我觉得超好笑的，作者感觉本身也是一个蛮有幽默感的人。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可爱的小补充，作者他其实我前面会叫他太太，是同人圈里面对于有在生产同人文、同人图的作者，我们通常会称他们为太太。这样，例如说，如果今天重谷入他发了一篇跟我有涉猎的同人范围重叠的一张图，我可能就会说啊，太太产粮啦，感谢太太，谢谢太太之类的。通常在你还不是很确切知道这位作者性别为何的时候，你可能可以从他发表的脉络里面去推测他的性别为女，就会称他为太太，就会在那篇贴文下面盖楼说谢谢太太，感谢太太。那我前面会称这位作者重谷入为太太，是因为他其实是先以同人志的作者在圈子里面发迹的，可以算是相当受欢迎哦。他在自己作品的后记里面也有说到，因为他觉得自己画的漫画恋爱情节太少了，应该不能被称作是百合漫画吧。他在第21回的电击漫画大赏获得金奖之后呢，金奖作品就在2014年与月刊 Comic电击大王上面连载，那隔年就开始了这个百合神作《终将成为你》的连载。重谷入有提到说，《终将成为你》里面的主要角色七海登子，跟他所喜欢的小说作品《吹响上低音号》里面的田中明日香一角非常相似。当重谷太太本身的作品《终将成为你》要电视动画化的时候，不是会需要找声优吗？原作他们也常常会参加可能中间的脚本会议啊，或是在一开始的选角会议，maybe 有的时候他们可以给予声优的意见啦，有些是可以的。然后呢，他就很惊讶的发现说："天哪！"他喜欢的那个作品《吹响上低音号》，因为后来有衍生出动画或是更多的小说这样子，为他最喜欢的那一位田中明日香那个角色配音的声优寿美菜子，竟然要来帮他自己作品里面的主角七海登子配音诶。然后重谷太太就兴奋到昏厥。这算不算是成功的粉丝啊？你喜欢一个角色，从而喜欢他的声优，这名声优有一天跟你一起工作了，哇塞，简直美梦成真呢！那以上这些就是关于重谷太太的 fun facts。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终将成为你》这个漫画。《终将成为你》这个故事以远见东高校的学生会作为舞台，描述里面三位女孩子的爱情纠葛， 以及周遭人物的故事，也没有真的很爱恨情仇啦，这毕竟是一个纯爱的百合校园漫画，其实是没有真的很黑暗啊或是太惊悚的剧情。那主要角色有三位嘛，第一位是刚升上高一的小蜜柚，小蜜同学是身高不高，然后眼睛大大，橘色头发的可爱型女孩，她非常的活泼开朗，人缘不错，整体人设是蛮普通的一个人，性格上有些随波逐流，对人也没有明显的好恶，基本上也不会有陷入恋爱或者是喜欢别人的情绪，所以其实这种情绪对他来说是相当陌生的嘛。但是呢，大家知道国高中的时候，可能从国小开始啦，身边的人最爱谈什么恋爱话题呀，谁跟谁又在一起了之类的，小蜜同学当然对这些也有一些向往嘛，因为不管是歌曲、漫画、电影，最常传颂的就是爱情故事。那么小蜜同学看了这些，摄取了这么多以后，他也会觉得那些东西都讲得这么好，那什么时候会成为我的呢？他也会一直期盼自己哪一天被人喜欢了，或是他自己终于感受到喜欢了，这种情绪的到来。可是呢，当他国中毕业要升上高中的时候，被要好的男性友人告白了，他原本酝酿很久期待自己应该会轻飘飘忘乎所以的情绪却没有发生，他还以为他会激动的飞起来呢，就跟书中或是电影里面主人翁被告白的场景一样，可是没有，他还是站在地面上。就在那个时候，小蜜才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喜欢别人，那么他也由于不知如何去应对这样子的预期断裂，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回应对方，于是就一再的拖延，拖延了一个月到他高中开学，他还是一直拿着手机不知道要怎么回复对方这样子。那小蜜升上高中不久呢，就在老师的推荐下跟他说，哦，那个小蜜同学，你如果还不知道要选什么社团，我建议你去看看学生会啊，他们感觉很不错啊，这样子。小蜜同学就走要去学生会室的时候，撞见了七海登子，也就是后来的会长，他正在被一个男同学告白的场景。七海登子在那时候呢，很坚定温柔的回绝了那名男同学，他说，哦，不管是谁跟我告白，我都不会跟他在一起，意思就是我不是因为讨厌你或者说你有多不好我才不跟你在一起，而是我对大家都是这样子的。那就是小蜜对七海登子的第一印象。七海登子是一个有着黑色长直发的美人，她的人缘好，人温柔，甚至还是成绩全年第一的优等生，在学校是风云人物，等于是闪闪发光的姐姐类型。后来他们一起去了学生会，见到了七海登子的好朋友佐伯沙弥香。佐伯同学呢是学年第二，他总是和七海登子并列在学年成绩榜上，那他一直都是一个辅佐七海登子的角色。他有着和茶色的长发，部分往后绑成公主头，看起来他是一个文静端庄的类型，可是其实他有着强烈的主张，而且非常的懂社会生活，就是说他非常的机灵吧，可是他平常不太会表现出来，而且呢他偷偷的暗恋着登子。那大家听到这边应该已经知道，哦，一个大三角形成了，有没有？而且作者重谷太太非常赶进度非常快齁，在第一回里面呢，七海登子就跟人家告白了，好不好？然后第二回他们就亲亲了，因为这真的是第一二回的故事，我真的觉得讲了没差，大家看的时候只会跟我一样震惊，就觉得啊，我到底在看哪出啊？为什么要赶开车改成这样子？但大家要记得，这毕竟还是一个纯爱百合校园剧，所以前面两话就当吓吓你们的，好不好？中间有一些比较纠葛的部分，大家可以自行去体会。好，那我们回到第一话。第一话的那个讯息量很大，有没有？在第一话的时候呢，小蜜不是带着她国中的那个告白议题来到高中嘛？她在被七海登子带到学生会室的时候呢，他们两个跟佐伯同学就开始聊天，聊聊聊，当然就会聊到恋爱话题啊，因为刚才七海被告白，然后佐伯也知道，于是他们就问说，为什么七海登子都不会有想要跟别人在一起呢？七海就说，因为他被告白的时候从来没有感受到 doki doki 过，就是他从来没有心跳加速，没有心动过，所以他觉得也不用勉强自己好像要喜欢对方吧，那就不用跟对方在一起，这样子谈恋爱对他来说不是一个首要的事情。小蜜那时候就觉得啊，如果是七海学姐的话应该 可以指引自己吧。所以他在放学的时候呢，就又跑去找七海，跟他诉苦自己被同学告白的事情。七海在那时候得知，小蜜同学无论是谁，都不会把他视为特别的对象。特别的对象这个词，在这部作品里面很关键。我想问大家，在谈到喜欢的时候，你是怎么确定你喜欢一个人的？我们在讲喜欢的时候，你首先会想到的词是喜欢吗？喜欢这个情绪对很多人来说可以是不同的词吧。你可能觉得他可爱，你可能觉得他善良温柔，或说你就是觉得他特别，你就是觉得他闪闪发亮。那可能有的时候，喜欢这个词已经俗烂到你不想再说了，你可能就会用其他的词来借代，或者是当你认为喜欢这个词在某些定义上已经偏离了你对他的可能正面的期许。那你也会使用其他的词来接待。有的人会觉得喜欢是很沉重的，其实 Theo 是觉得不管是什么词，大部分啦，除非是很明显带有情绪性字眼的词，例如脏话，不然其实 Theo 觉得有50%以上的词它都是中性的，完全要看你怎么使用它。所谓中性的意思就是它正反皆有。当我看到一句话写"我喜欢你"，那个喜欢背后其实有很多意涵嘛。喜欢其实也是束缚，喜欢也是占有，喜欢也是挑战，喜欢是比较，喜欢也会有各式各样的中性或者说较为正面跟较为负面的词去解释这个喜欢。因为喜欢是一个含纳多少情绪能量的字眼呢？所以我也会好奇，当我们在谈喜欢的时候，你要如何去界定那个喜欢？你怎么去厘清说啊？这个人对我来说就是特别的存在，我就是喜欢他。那可能对七海登子来讲，小蜜同学跟他说从来没有人在他眼里是特别的这一句话，这个特质让七海登子产生了心跳加速的感觉，于是他就觉得小蜜同学对他来说是特别的存在。大家可能看到第一话会觉得莫名其妙嘛，其实一直到前10话左右，对于七海登子这个人的描述都还是偏扁平的，那到了中段开始呢，才会发现哦，这个伏笔才慢慢的抓回来，大家才发现说，原来"特别"这个词对于七海登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七海太特别了。七海在一般人的眼里看来，他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吧？大家想想看，如果有一个不管男女啦，他外貌姣好，然后人缘好，成绩也好，应该大家想到他都只会有正面印象吧？他就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啊，七海登子太容易被别人用好的词汇去捕捉，从而产生好感，甚至产生想要进一步接触的那种意念了嘛。所以他觉得像小蜜同学这样，从来不会觉得别人特别，对自己来说是非常大的好处。可以跟小蜜同学在一起的话，七海就可以不用那么特别，他可以做他自己。在后面七海会讲到，他认为喜欢其实是具有暴力性的字眼。因为"喜欢这样的你"这句话，不也就代表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喜欢吗？七海觉得"喜欢"是束缚人的字眼，因为"喜欢"是让人觉得这么沉重的一件事，所以不会感觉到喜欢的小蜜同学在七海的眼里是世界上最温柔的人。这就是七海定义的温柔和喜欢。这部作品其实是主要角色他们眼中所看出去的喜欢。这部作品其实大概是分了3阶段来阐述跟定义喜欢这件事情。小蜜跟她的家人们，可能姐姐也在跟男朋友交往嘛，那姐姐认为的人与人的关系或是喜欢是什么样子呢？七海因为自己的原生家庭带给她的期许跟压力，她认为所谓的被追捧、被欣赏的那种喜欢是什么样子？七海的同学佐伯沙弥香暗恋登子这么久，他看过七海这么多不同的样貌，不断的校正自己的心态之后呢，他认为的喜欢又会长成什么样子？其实每个角色都有他很明显的一个成长线。那这部作品《终将成为你》里面主要就是两个大事件，故事的线很清楚明了，也不会复杂到让你就是难以记清。我觉得这是这部作品直率有魅力的地方。第一个大事件呢，就是小蜜同学他进到学生会之后呢，被七海登子要求成为他的助选员。因为刚开始进去的时候，七海登子还并不是学生会会长，他们正要参选，这样子要争取那个职位，他们就一起 经历了整个助选的过程嘛，中间可能也会有一些互相试探啊，然后情感升温的部分。那第二个大事件就是学校的文化祭。其实呢，往年这所高校的学生会在文化祭会有一个固定的表演项目，就是话剧。可是七年前，因为某件事情，这个传统被中断了。可是七海同学很坚持要让这个传统复兴，他希望可以在他任内呢，大家再组织起来一起表演一个学生会的话剧。那七海的这个主张并没有获得小蜜同学的认同。小蜜同学在这边突然展现了自己的人格特质哦，他其实也并不是这么随意什么都说好的人。他就觉得事情已经这么多了，还突然要搞话剧，可是文化祭我们学生会本来就很忙啦，再加上我又不是真的这么想要参加学生会我才来的，我其实有点像是被老师哄骗来的嘛，就他展现他很人性的一部分啦，我觉得非常好耶。这边的个性的小刁钻或是说小抱怨哦，我很喜欢耶，就人都更有血肉了。那在血肉这一块呢，其实佐伯沙弥香也是一样，他总是会偷偷的观察七海登子对他自己的期望，他可以很好的读空气，去符合别人对他的想望，所以他总是不会做错事。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厉害。不过其实就算他做错事，他也一定可以好好的把他圆回来啦，因为佐伯就是这样子的大姐姐类型，他的机智，他的手腕，会让你很想要跟他做朋友，而且又由于他的善良，他并没有去欺负小蜜同学。我只能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角色哦。无论如何，这个舞台剧就是要演，于是指导老师就帮他们从市民剧团那边请了以前曾经是七海登子的姐姐的同学，一位叫做市之谷的先生来指导大家哦。那这个时候七海登子的过去终于要浮现出来咯，七海登子这个扁平的人物要开始变得丰满了哦。后来就会慢慢带到说哦，原来七海登子之所以会想要让这个传统复兴，是因为七年前当自己的姐姐担任远见东高校的学生会长的时候，本来要演话剧的姐姐出车祸过世了，所以这个传统就戛然而止，后来就没有继续办了。七海登子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可说是戴起了面具，扮演着姐姐的角色活下去。他已经丧失自我非常久了，因为当他在姐姐的丧礼上，他所听到的都是爸妈说的哦，你要像姐姐一样啊，你要连同姐姐的份一起活下去，你要跟姐姐一样。在七海登子的眼里，他的姐姐是非常完美的，亲力亲为的，人缘非常好，然后成绩也是第一，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有缺失，这么样一个完美的姐姐。在他还年纪很小的时候，他所认知到的那些期望就是他必须要跟他的姐姐一样，他的爸妈才会爱他，他身边的人才会喜欢他，他必须要是完美的孩子，否则他就不配拥有那些完美的待遇。于是他就开始长期的扮演姐姐的形象，而那个形象是他自己看出去的姐姐。说到从谁的角度看出去，其实这就跟演一出剧很像嘛。我们看不同的作品，看不同的动画、舞台剧或是小说，我们所理解到的一个人的形象，或是说一个戏的段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诠释。那终将成为你这部作品呢，就是以一个剧中剧的方式，很好的呈现了七海登子这个人，他被这出舞台剧逼得必须直面自己内心的恐惧这件事情，这就是他的成长过程。而且很有趣的是啊，因为那出剧需要有编剧嘛，所以小蜜同学就举荐了他的一个梦想成为小说家的朋友，叫做小丽，请小丽来担纲这出剧的编剧，为他们写剧本。结果呢，小丽在什么情况都不知道的状态下，就写了一个跟登子本人的背景非常相似的剧本，真的是通灵了吧。那个剧本是讲述一个女孩子，她出了车祸以后丧失记忆，然后呢通过拜访的访客们，他们所阐述的那个人的样貌，来零落的拼凑自己本来可能会是什么样子。例如同班同学说哦，他的成绩很好啊，跟班上非常和乐啊，大家都很喜欢他。可是呢，他的弟弟却告诉他，他在家里都不讲话，跟爸妈还有弟弟的关系非常疏远，看起来很孤独又很冷漠。那么第三个人呢，是他的同性恋人，他们都是女孩子，是在打工的地方认识的。在那个比自己年长的恋人面前，那个出车祸失忆的女孩可以很好的展现自己的脆弱。这个女孩从三个人的阐述中听到了很不同面向的自己嘛，她也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变回什么样子。 大家要想，这对他来说是变回去，他应该要回去，回到哪一个躯壳里去扮演那副模样，才可以获得谁的喜爱，或是说，他未来的人生才可以有一个依归跟方向呢？那这出剧就在讲这样子的故事。哦，这出剧还有一个角色啦，是护理师。后来这个剧本有经过修正之后呢，护理师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了。第一版的剧本里面是一个小角色这样子。那当第一版的剧本学生会里面的人都练习过了之后呢，小蜜意识到了自己好像越来越在意七海学姐，而且她也知道了七海为什么会这么想要努力的成为一个完美的模样嘛。她就觉得，不是啊，你真的只要活成你姐姐的样子就好了吗？其实我觉得作者对于七海的心理刻画是很真实的，因为人真的很矛盾。大家如果来看了《终将成为你》这部作品的话，你应该会很想要扇七海巴掌。可是人真的就很矛盾，人真的常常在很多时候就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蔡伟常常觉得自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啊，像我在点外送的时候，我常常可以点半小时到一小时，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吃什么。可是大家又会很怕试错，就是时间在跑的时候，你会越来越觉得，天哪，我已经有20分钟的沉默成本了，那如果我又点到一个不好吃的东西的话，那我不就是那些时间都放水流吗？压力就越来越大，就其实很没必要。不管你是花半小时或一小时去点那个餐，你都很有可能会点到不好吃的嘛。所以最后就只是你要勇敢去 try， 去试错 try and error， 你才会知道这家店你后来要不要保留。你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你总是要踏出那一步，你才会知道你跟他能不能成为朋友或是朋友以上的关系嘛。可是我们总会觉得前面多做准备的话，换取来的结果会比较好。那另一方面又会觉得我们多做准备的话，如果结果不符预期，我们的伤痛也会更大。人真的很复杂耶。总之呢，当小蜜同学他发现他希望七海登子能够活成自己的样子之后，他就跑去跟那个写剧本的同学小丽说，诶，你之前不是觉得那个剧本你也觉得怪怪的吗？那我这边有个提议，你听听看，看你觉得要不要修改这个结局。他们最后就跟动了那部剧的结局。那因为知道七海登子状况的人都会知道说，天哪，这部剧根本就是七海登子本登啊。然后看到修改后的结局之后呢，佐伯同学也有感受到登子的抗拒。登子在那个时候觉得，你们现在就是要逼我承认说我过去一路走来都是错误，我活成姐姐的样子是不值得，为什么你们要否定我一直以来的努力呢？他陷入了一个钻牛角尖的回圈里面吧，然后他就有点开始对身边的人就是怨怼这样子。这一段我其实蛮喜欢的，因为七海跟佐伯沙弥香之间，以这个作者的叙述调性来说，他们有一些剑拔弩张的对话，可是又很快可以消解。这种铺陈是你看得出来他们的默契好到可以这样子。这样子剑拔弩张的状况，在七海登子跟小蜜柚他们之间，你就会觉得就两个人的忍让是很明显的，你可能会觉得那个转折那个 twist 怎么能够很快带过，好像有点不合理吧。可是我必须得说，当两个人在热恋的磨合期的时候，真的就这样耶。你可能当下只能让它过去，可是呢，后来如果不好好的解开或是用各种方式和好的话，那件事情总会有一方记得的，它会被记在小本本里面，然后日后可能吵架就翻旧账拿出来讲。在看《终将成为你》这部漫画的时候呢，蔡友第一次感受到感动的时间点是在学生会要在文化祭上表演的那出舞台剧，不是有修改过结局的第二个版本吗？在演绎第二个版本的时候呢，小蜜同学所饰演的护理师，他的戏份被加重了嘛。七海登子所饰演的那一名因为车祸后受伤失忆的女学生，她开始苦恼于她到底要选择哪一个人口中的自己嘛。来访的人所形塑的那个自己，他到底要选择以哪一个面貌继续活下去？在第一个版本的剧本里面，他是有选择一个人口中的自己而活下去的，但是在第二版的结局里面呢，他选择成为他自己，也就是无论那些人口中怎么讲述过去的自己，那都已经过去了。在车祸之后到他后来苦恼的这段时间，他都是以一个新的自己在过活的，那么其实他只要维持下去就好了。在住院的女学生要选择作为未来生活的面向的时候，小蜜同学所饰演的护理师有对他讲了一些至关重要的话， 他说：“虽然我只知道从你住院到现在这段期间的你，但我知道你。我知道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小说，我知道你喜欢吃什么。这样的你消失了，我会很寂寞。”也就是说，护理师以他的角度肯定了那个当下、那个时刻的女学生。她不需要活成任何一个人嘴里的样子，因为那都已经过去了。时间没有办法倒流，当你乃至于你身边的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肯定你的面貌的时候，其实你只要以现在的自己作为出发点去创造就好了。我觉得这个全然肯定跟包容一个人这样子的意念，应该是所有关系里面大家最希望有的样子。不管是家庭也好，同侪也好，恋人也好，我们应该都会希望自己不管是多么脆弱、多么不堪入目的样子，都能被包容吧。但我们总会怕那是一种消耗，别人的温柔能够被我们消耗到什么地步呢？我们总是会怕那个额度被用完的那一天，于是中间可能就会有很多纠纷、误会、闹别扭发生，而正是那种言不由衷、抢在同理之前，先一步消耗掉了别人对我们的关心、对我们的接纳吧。有时候真的会是这样子的。好，那后来他们中间就经过了一番挣扎跟不谅解嘛。最终呢，这出舞台剧还是顺利的演完了。那关于最后的部分呢，就留由大家自行体会。边 Tell 想要再提出几点跟大家分享，就是呢，我前面不是有说过，我认为作者仲谷太太在主要角色群周边人物的描写上也是有下功夫的嘛。就例如这部漫画的两位主要男角，就是学生会里面的两位男干部，一个叫做枕胜司，另外一位叫做唐岛卓。那枕这个人的戏份比较多，他跟小蜜有蛮多对话交流的时候。简单来说呢，枕同学就是完全的旁观者，他把这世界上的情爱都当做一种小说或是文本来看。那么当他发现小蜜同学跟七海登子之间的暧昧情愫时，他直接就是哇，太棒了，这个故事只有我知道。他完全就是把它当恋爱养成游戏来看，很可爱的一个人，他非常知道自己的定位哦。而且呢，他非常喜欢听女生们跟他倾诉恋爱烦恼，因为他就是喜欢听故事的人。如果我们以以前在跑活动来说的话，学校大学活动不是有什么活动股、美肤股、生气股，那他一定就是生气股的。他喜欢从旁边默默支援或是观看别人的一举一动。在很前面的话术呢，就有让整这个男生的形象跳出来，以就是剧院的观众来描绘。他说那些跟他倾诉烦恼的女孩子，后来很多会跟他告白，因为他可能在言谈间嘛，不经意的就让女孩子依赖他了，然后他就会觉得哪有这样的，演员怎么可以喜欢上观众呢？观众跟演员都要各司其职才对啊。这个角色我觉得很有趣哦，他就跟一开始的小蜜同学一样，他是一个牢不可破的高墙，他就是不会喜欢别人嘛。那这件事情呢，到了很后面又有一幕是当小蜜同学跟七海登子闹了矛盾的时候呢，他们一起去像是打棒球，去做些就是伸展肢体的运动。那他们的谈话哦，那一幕谈话真的是很赞呢。就是当他们在谈小蜜跟登子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枕同学他直接跟小蜜说：“我跟你不一样，虽然你好像想要掩饰你喜欢七海学姐的心情，可是我跟你是不一样的。”他的意思是，小蜜是能够喜欢别人的人，而枕同学他本身就是旁观者，他是不会喜欢别人的人。在能够喜欢跟不能够喜欢这个能力或是说这个意愿上面，他们两个之间有一个楚河汉界。小蜜同学是已经走到了怀抱着喜欢的那群人之中，他是演员了，而枕呢，他永远都是观众席的人。他要求小蜜正视自己的心情，不要一受挫就逃避，一受挫就觉得哦，我要归回去我的壳里面。我觉得那一幕非常的好耶，就是说这一幕漫画它能够成型的一个前提，就是这里面的人都好爱说大实话 就每个人都很有魅力，你知道吗？因为蔡友本身是一个很喜欢说大实话的人，当然啦，就是跟我比较好的朋友我才会这样。可是我很喜欢丢直球，我觉得你如果有什么 trouble， 你有什么毛病，什么不爽，你就直接说，你有嘴巴就要来沟通的嘛。如果不沟通的话，真的是很难知道彼此在想什么。所以基本上，终将成为你里面的主要角色群，乃至周边人物，我都觉得很有魅力，因为他们在应该要当头棒喝的地方，是可以做到极大的当头棒喝，但是当他们言不由衷的时候，也是会让你想要扇他们巴掌的言不由衷啊。就是两边的那个比例调配得很好啦，不会整部都所有人言不由衷，那我一定是看不下去，因为那样可能不知道出到20卷都还不会结束吧。那我讲完了这个非常有魅力的周边角色整同学之后呢，我想要提出第二件事情，就是小蜜同学有一个高个子朋友叫做日向朱里。那这个朱里同学漫画一开始就有铺陈说他喜欢他们学校篮球部的一名学长，那甚至是因为他才报考这间学校，很猛哦，追爱追到填学校。那么约莫在20话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了那个篮球部的学长其实是有女朋友的。可是当朱里告白的时候呢，那学长却说他没有女朋友，只是想要专注在篮球上面，所以拒绝了朱里。于是朱里就觉得 OK 啊，不是因为你已经名草有主了嘛，而是因为你想要专注在你现在在进行的这个事物跟运动上，那我还是可以喜欢你的嘛，意思就是说我还是有机会的嘛，哦，我不必强行中断我对你的喜欢。他是这样觉得的，因为对方给他的回馈就是这样嘛。结果他在约莫20话左右的时候得知得了没有，那个学长骗他，其实他有一个交往多时的女朋友。他朱莉整个心碎哦。其实蔡友看到这边也蛮气的耶，因为我觉得这种不干不脆的讲法很容易会让别人浪费时间耶。当然那个篮球部的学长也可能会觉得他委婉嘛，他可能当下想到的方式就是，哦，或许我这样的说法你比较不会觉得受冒犯，但不管，至少在这件事情上他就是骗了朱莉嘛。朱莉受挫而哭泣的时候呢，小蜜跟另外一个也是学生会的干部唐岛同学，他们就一起经过而目睹了，然后小蜜就有去安慰他。蔡友就看到有人在网络上说，觉得这段很没必要，为什么要突然转而去描写日向朱莉的恋爱？然后我就觉得 ，Excuse me， 我就觉得大家在成长过程中，从来都不会从同才身上学到什么事情吗？就是说，你的朋党跟着你一起长大，或者说一同经历事情的那些人们，都是你的养分呢。如果说这里不安排日向朱里情感上受挫，或者说他本来只是想要展颜跟守护喜欢人的这一份心情的话，小蜜要如何去对照七海登子对自己所说的那份喜欢呢？这完全就是实验组跟对照组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在网络上说这段没必要。就是说，我们无论是看哪种文本，人也是一种文本嘛，你总是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东西的。我的言下之意是说，作者安排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有理由的，并没有什么真正就是浪费掉或者岔出去的剧情哈。好，那我前面有说到说，终将成为你这部漫画基本上就是不停的在辩证，喜欢一个人到底应该如何，或是说喜欢这件事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要怎么看待喜欢这个情绪嘛。那到了漫画的尾声呢，我们亲爱的佐伯沙弥香他就有对七海登子说啦，并不是说只要不是现在的你我就不喜欢了，可是呢也不是所有的你我都可以接受。该怎么说呢，喜欢是对你能够一直保持我所喜欢的你的一种信赖的话语吧。在这边佐伯沙弥香他提出了喜欢是一种信赖，信赖这件事情其实是你也可以说是单方面的期待啦，但其实它是很有弹性的，就是说在我们之间的相处所走过的时光里面，我已经大约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人。一方面可以说是我有信心未来不管你会变形成什么样子，我都还能够因为你的核心而继续喜欢你，我对你能够保持那份核心有信心。那二方面可能是我有信心我能够站在一个喜欢你的前提之下，不断的调整我看待你的看法而去喜欢你，因为人是会不断的变动的嘛。关于人会不断变动这件事情呢，在更前面的话术里面，小蜜同学有跟他的姐姐有过一段很有趣的谈话，他们一起去超商买要做蛋糕的材料，然 然后呢，小蜜就问到自己的姐姐说：“你跟你男朋友是谁先告白的啊？”聊聊聊说：“告白如果被拒绝了要怎么办呢？如果什么都不做，至少还能保持原本的关系啊。”那小蜜的姐姐就说：“应该不会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算不想改变，也会自己改变的。有时是自己改变了，有时是被他人影响了。”这段关系很令人玩味哦，也就是说，你觉得自己好像一直站在原处，可是总是会有外面纷扰的因子促使很多改变，只是你自己有没有发现？在经历了学生会助选事件，还有文化祭舞台剧事件之后呢，所有人都有所改变，每个人的成长支线都往上发芽茁壮了。虽然还不到开枝散叶的地步，可是呢，这些事情就跟种子一样。在角色群心中开始创发出不同的念想，在他们都还未能看清自己的模样的时候，有些改变已经正在萌发。好，那听到这边《终将成为你》这个 title，这部漫画的名字，大家应该心里已经有一些眉目了吧？《终将成为你》那个女字边的你，以每个人的角度来看都是不一样的嘛。以七海登子的角度来说，那个你是他要成为的姐姐的样子，那么以小蜜柚同学来说呢，那个你可能一开始是他所向往的七海登子完美的样子，那也可能是佐伯沙弥香最开始也向往的七海同学他完美的样子。可是后来这样子的预设跟期许受到了冲击以后，就他们发现，诶，七海登子好像不是我想的那样，他们也逐渐的去调整了对于这个人的期盼跟印象嘛。这个女字边的你，她到底代表一个什么样子的形象？在这整部漫画里面是不断的改变的，就跟每一个人物的成长一样，他们经历一个事，听到一个句子，就像我们拉下一个吃饺子老虎机一样，通常不是会有三个快速变动的画面，然后他们要是一致的图案才会 bingo 嘛？可是它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你在看这部漫画的时候呢，你不会觉得有一个呼之欲出的答案，或者说，一开始就拍板定案的答案，而是我们要跟着书中的主人公一起去找、去摸索，然后可能遭受挫败了，再回来调整我们对所看之物的感知，然后继续这趟旅程。我觉得作者对于一个意念的试探，或是说讨论上，他是用很温柔而且不难懂的方式去阐述的，就是在关键之处，他的台词写的是很明白直快的。但是你又可以在整部作品的脉络里面感受到有一个很深的哲理意涵在里面。当你感受到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它的字完全不是它字面上的意思了。然后我就想到作者在那个某一卷的后记里面有写到说，他其实觉得他是接收到了宇宙电波，然后把那些画面转译出来的，就是他背负着一种使命感要把它讲出来。我觉得作者的这个自我吐露非常可爱耶，因为我也常常听到有些漫画家，他们的意思是人类好像有某种共识性嘛，就像是宇宙在某一个区段里面向非常多的人发射了相似的电波，所以可能在那个时候有很多很类似的作品或者画面被产出，那这就是宇宙对你下达的指令。这个译文分享给各位。我觉得终将成为你这部漫画呢，它的画面干净，情感流动细腻，人设统一，而且没有真的很废的角色。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背景有好好画，他的背景真的画得蛮认真的哦。而且在这部作品里面呢，不止主要 CP 七海登子跟小蜜柚，还有其他一些副 CP 也是很香的啦。这个作者本身是女性，那她画女生也非常的可爱哦。一些可能娇羞的神态呀，或是吃醋啊、闹脾气的神态都捉得很好，整体画风是偏可爱的。可是我不会觉得这个很日常诶，怎么说？它也很日常，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作品让我觉得好难叙述哦。可能是因为它时间的流动感上面不太一般吧。就是说，在看它的漫画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感觉得到它是一个被营造出来的场域，所以我觉得它对我来说的日常感不没有这么重诶。有点神秘，跟异国日记不太一样，可能这就是百合漫画的魅力跟它的特别之处吧。那终将成为你是有动画作品的哦，推荐大家去找来看。虽然我知道资源现在很难搜到啦，因为巴哈姆特上面也没有。 那动画的部分呢？哦，背景非常的漂亮哦，那个背景真的是感觉有下重本呢，配乐优美，声优的声音也跟他们的人物形象搭配得非常好，完全不会有出戏的部分，画面所留的空白跟那种等待的时间感，也让观众可以很好的凝聚自己的情感，或是说对于接下来要发展的剧情屏息以待。啊，你可能会屏息到忘记呼吸，然后觉得很憋。但我要说的是，《终将成为你》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那它动画化了之后呢，也不会减损你对它原作的期待。嗯，我可以这样说，推荐大家去看重谷入太太的《终将成为你》。那其实 Tale 是设定五月是百合月嘛，五月到现在也过了一半了。如果大家对于百合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作品的话，像是我会做这一部，就是我的刺青师分享的嘛，我真的觉得太赞了。大家如果有想要分享什么作品的话，都可以留言，然后让我知道，或是说大家对于《终将成为你》有什么更多的感想跟回馈啊，你都可以让我知道哦。哦，那《终将成为你》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作品哦，因为重谷太太在同人圈很有名嘛。这一本漫画的第一集在日本一出的时候，立刻再刷耶，让我想到最近那个 MM 大大。他在避风港文化出的那本《观景窗》那部聚焦也是预购集在刷，那 MN 太太也是在就同人创作圈非常有名嘛，就让我想到这个对照哦，就顺口跟大家提一下。那《观景窗》那部聚焦是一部 BL 作品，很有趣，在讲述脸盲症的题材哦，很少见，我也有买，那可能之后再跟大家介绍。这边也补充一下，《终将成为你》其实除了有电视动画之外呢，它还有一些衍生作品哦。像是里面的第一女配角佐伯沙弥香，她的故事就还有额外出成外传，是以轻小说的形式发布哦。那也是由台湾角川代理出版，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找来看。好，那本集的主要内容就到这边啦。我还会介绍我从满满漫画节带回来的漫画，所以请大家要听完哦。满满漫画节，人满满，漫画也满满哟。大家好，我是 Tell，又来到了我从4月10号由 Manga Sick 店主主办的满满漫画节活动中带回来的小志。那我们本集要分享的是高岩的《November Diary》这本作品呢，其实是总共50幅的全手绘创作，那是以东京作为起始点。后来在今年的3月19到4月5号，有回到台湾的 Manga Sick 做实体展售。关于这本暌违一年的全新插画集，高岩呢用第一人称这么叙述道：“我记录了我的11月，但不使用文字，因为我已经忘记该如何透过文字正确的表达情感。就好比受困于家的2020年。”我们只能不断对乏善可陈的生活感到厌倦，慵懒的反击，像打呵欠，伸懒腰，躺着晒太阳的感觉。本书也是我的第一本全手绘刊物，绘制了50张各种姿态的插画，像写日记那样。关于高岩这位年轻的创作者，他今年应该要24岁了哦。
大家对他的印象应该是在去年2020年约末3月的时候，有传出村上春树要启用高岩作为他新书《弃猫：关于父亲我想说的事》这本书的书封以及书中插画的绘者嘛。那这件事情哇，当然是大篇幅报道啊！开什么玩笑，村上春树诶，大家应该从国高中就读爆他的作品吧？那村上春树也是对高岩来说非常重要的，影响他自身的一位创作者哦。台版的《弃猫》呢，是在去年的9月29日由时报出版，当时也有出特别版，有独家书衣。那个时候，Sale 买的是有独家书衣的版本啊。那对于这本书呢，我只有一件事情想要特别提出来，就是呢，它的排版实在太松散了，就是它的字真的太大了。虽然说读起来对眼睛好啦，可是会怀疑自己已经到了需要看这么大的字的年纪了吗？哦，不过整本书的包装是很有质感的吼，只是真的字太大，然后排版太松散了，我一时接受不能啦。对，这边分享一下我对那本书的看法吼，这不是针对高岩本人，这个是我对这本书自己的一些 murmur。好，那我们回到高岩。其实呢，高岩本人很活泼，而且很健谈哦。我在满满漫画节那时候遇到他，然后我有跟他交谈一下。因为在我之前本身做小志的关系，跟高岩其实曾经有过一些往来，他也完全没看过我们本人啦。因为那时候是做一个线上笔访的部分，但他人真的很好，很好沟通。不过他也真的很忙，因为他可能正在洽谈的工作也多啦，展览也多，所以我们之间回信会有一些时间差。不过她真的是非常阿萨里的一个女孩。总之，那次合作我对她的印象就蛮好的。我在满满漫画节有跟她小聊一下，那我们也有聊到 BL 作品哦，真的是蛮多女性创作者有在 follow BL 的吼。那高岩本身也是喜欢这一位，我有问过她，我说你会不会想要画自己的 BL 作品啊？她就说，有想过，但没有一定要做。如果说在表达情节或者故事安排上需要的话，他是有可能会画 BL 作品的。可是呢，线下没有这个需要，所以也不会说特别一定要去产出一个相关的作品这样子。
那其实高岩他在很早的时候哦，就已经开始发表独立刊物了。他从大学就有出版《房间日记》啊，《海的画报》《荒原》《1982》《绿之歌》等等等插画集跟漫画小志。印制的数量可能从500-600啊到1000本上下，每本都现在应该都买不到了吧？那后来呢，高岩有把他独立出版的《绿之歌》推出日文版，所以他的作品就跃上了日本相关市场的视野里。所以高岩可能可以算是从海外红回本国哦，可能也体现出台湾创作者的困境，就是说，虽然他的作品本身品质就是这么好。可是总是要等到一个所谓的名人的加持，才会获到重视嘛？就这方面，我们可以再多思考一下。好，那我们就来聊聊，我从满满漫画节带回的这本作品《November Diary》，翻开第一页呢，就可以看到，其实这整本作品吼，50张手绘插画，总共只用了5种颜色，那每一张图都是一个女孩。很放松、很轻松自在的在做，可能倒牛奶呀、扣扣子啊、戴眼镜啊，或是拿着照相机，很稀松平常的姿态。每一幅画的上面也都真的像日记一样，有写上日期以及天气。像11月4号就是天气晴，画中的女孩子呢就拿着滑板坐在地上。以高岩的介绍来说，这应该是她的自画像哦。她说她记录了她的11月嘛。这是一本看起来很轻松惬意，而且会觉得哇天哪！就作者到底是临摹了多少身体的姿态，才可以画出这么多不同的角度跟神态啊？就真的是各角度都有，这个完备的程度跟日常中透出纤维情色的感觉，已经有种在看写真的感觉了，你知道吗？不过这真的是画出来的。如果有狂粉的话，可能会觉得好像在跟画中的女孩谈恋爱一样，这种慵懒可爱。靓丽又有一点女友的感觉，可能就是我看这本插画作品的感受。虽然高岩没有以文字记录每一天做了什么、看了什么，
可是你就会觉得好像跟这个女孩一起度过了将近2个月，不知道自己究竟可以做些什么的日子，可是日常还是得过。我想正是画面中这些还可以任由你摆布以及点缀生活的小饰品，可能衣服啊，可能水杯啊，抱枕，正是他们构筑了你生活的样貌，于是你才可以感觉到在这样百无聊赖的日子里，自己总归是存在的吧。那说到了被困住的2020年呢，最近台湾的疫情也比较面临挑战嘛。这边呢，蔡友想要呼吁两件事，就是，哎，不对，三件事哦。第一件事呢，就是请大家，不管你是 iOS 还是 Android 系统，请大家去下载 App 的地方，下载一款叫做台湾社交距离的 App。然后呢，当你如果非得要出门的时候呢，请打开蓝牙，让你的手机、你的手持装置代替你跟其他人的手持装置做一个连接的动作。那个连接不是真的连接，它是帮你侦测。如果你曾经跟确诊者待在同一个地方超过2分钟以上的话呢，那个系统每10到20分随机上传的 ID 就会侦测到，然后告诉你哦。下载这款 App 不需要登录，也不需要上传任何资料，你只需要下载、打开这个 App，然后呢再打开蓝牙，它就一直一直在运作了，而且它每隔一阵子还会突然跳通知跟你说，对比之后无接触。请继续保持社交距离。我每次都被那个通知吓到，但后来也就习惯了。请大家先做一下这个动作哦，大家一起保持台湾社交距离。那我要呼吁的第二件事就是，大家可以多在家里看一些漫画跟动画。没事，尽量待在家啊，各位。那如果要出门的话，一定要戴好口罩啊。如果看到别人没有戴口罩，也可以规劝他一下，可是不要挑衅、谩骂什么的。希望大家可以理性防疫啊。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真的不要去药局抢购酒精棉片，因为酒精棉片是可能，我们糖尿病友他们需要施打胰岛素，或是任何需要定期施打药品的人们很重要的一个清洁皮肤必备的用具啊。如果大家把根本就不具有防疫功能的酒精棉片，因为恐慌抢购一空的话，我们的病友们就没办法照顾自己啦。啊，那么后呢？大家还是要理性防疫啦。酒精棉片要留给真正需要的人使用啦。希望大家团结一心，度过眼前的这个时刻吼。
可能被困到现在，从2020年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在不断的体验一种新的日常。当我们觉得哦，好像也就这样了吧的时候呢，生活总是会出其不意的给你一记上勾拳嘛，让你突然又回到现实。像，前不久不是还停电吗？突然那个手电筒又被抢购一空嘛。像电池这种 old school 的东西，大家就还是会想起说，啊，它还是有它的好处啦。我们还是要准备一些逃生包啊、紧急用的物资这样子。可能就是当你不方便的时候，你才可以体会到原来我们现在拥有的方便，也是从很多人的不便构筑而来，或是说，也是从很多不便演化而来的嘛。那希望我们都可以珍惜现在平安平静的日常，然后一起理性的传递正确的消息。大家加油，在家里多看点漫画，我们可以的。那本集节目就这样喽，王道之路漫漫，你我一路相伴，谢谢大家，我是 Tell，今天就这样喽。记得下载台湾社交距离，打开蓝牙，拜拜。